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于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于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阿弥陀佛，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正觉教团三圣菩提念佛法门系列的节目。我们是按照正觉同修会所发行《平时导师念佛三昧修学次第》这本论著的内涵来进行我们的课程进度。我们主要这一个阶段的课程是在说明念佛法门的种种的修行的知见以及要领。今天我们继续会讨论求生极乐世界九品之中应该有的基本之见。我们主要是以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为主要的经典依据，并且参考政治出版社由平时导师所著的禅净圆融以及正德老师所著作的净土正道、净土圣道这两本论著来开示加以补充。上一节课我们为大家说明了求生极乐世界上品上生的根器条件，以及他往生以后的果报啊、功德，还有那个往生极乐以后的修行的内容。所以今天我们是要从上品众生的部分来加以说明。我们来看一看上品众生在经典上是怎么说的。经典是这样讲：上品众生者，不必受持读诵方等经典，善解意趣，于第一心不惊动，深信因果，不谤大圣，以此功德回向愿求生极乐国。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我们就知道说，在上品众生的这个阶段，它主要是在摄受是大圣种性的大心菩萨这些念佛人，虽然他不用证悟实相而转依法界实相心如来藏，而也受持守证悟大圣方等经典这些功德，他不需要这个部分，也就是说他不必受持读诵方等经典。那这样的菩萨呢，可是他需要其他的条件哦。虽然他不必受持方等经典，不必证悟实相而转依，可是他却要有其他的条件。他第一个条件是什么？他必须要善解意趣。所以上品众生他的那个往生求生要有五个资格的五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善解意趣。他善解非恶解，也不是错解哦。所以说上品众生条件的五个资格的第一个就是要能够善解意趣，他不是错解，不是谬解，而且他要了解第一真实理趣的旨趣，而不是六世论啊的那些他否定了如来藏的这些， 而是要以八思论的旨趣为主要的那个经典依据。所以说这个部分它第一个条件是要善解意趣，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它要对于第一义心它不惊动，是说什么呢？它对于第一义的真理他听闻之后，他心不惊动，不怯懦，也不害怕。也就是说，这个菩萨他是大心的菩萨，他并不会对于三智士所开示的第一真理而有的那个错误的见解，表示说他对于第一的真理，他有了听闻的智慧，有了思维的智慧。也就是说，他对于大乘法，他有武力的具足。也就是说，他对于信力、信进念定慧、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慧力，他成就了对大乘法的认知，有这五力的这个具足。所以说，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是什么呢？上品众生的第三个条件是说，他是深信因果的，他是深信因果的人。也就是说，这个念佛人，他要上品众生求愿极乐世界上品众生的时候，他必须是深信因果，因为他深信因果的原因，所以他必定归于三宝而成就四不坏性。也就是说，他是归于佛、归于法、归于僧。他对于佛法僧能够深信的皈依，自诚心的皈依，而成就了四不坏性。四不坏性就是说，皈依三宝以外，他还皈依于圣戒，也就是说皈于佛的圣戒、这个部分。所以说在经典上怎么说啊？就因如是解具足四事，名为四不坏性。哪四个呢？对于佛、对于法、对于僧以及对于圣所念戒，他是能够深深的信受而依持的。所以因为这个原因，他是深信因果。那有些外道说，哎，我证悟实相啦，甚至我的入了初地啊，我明心见性啦、甚至有的说成佛，可是他根本不皈依三宝。可是我们看到经典里面，就算是外道来到佛面前跟佛挑战论法，可是到最后，他如果真的是有所实证，他深信了因果以后，他当下马上呢，在佛前说：“佛啊，我自是在佛前为我作证，我皈依于佛，皈依于法，皈依僧，能皈依在佛座下修行。”所以说，没有一个说他深信因果不皈依三宝的。因此说，在往生求生上品众生的这些念佛大心的念佛人来讲，他所需要的第三个条件就是需要他是深信因果。如果他不深信因果，他要能够求生上品众生，那就非常困难了。因此他深信了因果以后，所以他成就了四不坏性。除了皈依三宝以外，他对于佛的戒也信受持守。可是外道他却对于佛戒不信受不持守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观察一个修行人，可以看他说法讲经，甚至要观察说他对于佛的圣戒有没有信受，有没有持守。这是一个上品众生人他所需要注意的第三个条件。那第四个条件是什么？第四个条件是从障难的部分来讲。前面三个条件是说他需要有这个资粮，往生需要有资粮是正面的，比如说他要善解第一义谛的旨趣啦，他要对于第一义谛心不惊动不怯懦啊，他要深信因果，这都是正向的资粮。可是我们讲的第四个部分就是属于障难的部分，他不应该要有这个障难。如果他有这个障难，他也没办法往生求生极乐世界的上品众生，乃至未来的 下品下生都不行。这个条件是什么？他不谤大圣，也就是说他不能诽谤大圣法。也就是说在我们要求生极乐上品众生的时候，他要排除这个障难。排除障难是什么？他不应该要有这个恶业的行为。也就是说 往生极乐世界最大的障难就是诽谤大乘法。如果一个诽谤大乘法的人，他往生极乐世界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说，不管是因为自己的邪见所导致自己去诽谤大乘法，或因为恶知识的邪教导所成来诽谤大乘法，这些人他就没办法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这个障难不能有。所以说所有要求生极乐世界或诸佛净土，就要注意这个部分，这是一个很重要条件。那哪些人诽谤大乘法呢？比我们举个例子来讲，譬如说应成派中观的六世论啊，他们认为说啊，根本没有第八世如来藏啦，或者有的人说，哎呀，大乘非佛说啦，大乘非佛说是常事啊，尤其一些一分学术界的人士都说大乘非佛说是常事，那这个就他讲这句话根本方便成已经成就了，他就已经诽谤大乘法，他已经断除了他往生求生极乐净土的这一条那么殊胜的路。或者有的人他在书里面写说什么，哎呀，极乐世界啊，那基本上就是太阳神思想，太阳神思想的崇拜的进化啊，这些东西根本不值得信受，他们会这样讲。那这样讲的话，其实已经造成了诽谤大乘法的这个部分，不管他是属于自己的邪见自己因为自己的见取自己的邪见的误导，或者是因为是恶知识的邪教导来让他来诽谤大乘法，那就是断除了他在往生求生极乐世界很重要的这个部分，所以这非常可怜。所以说在我们学佛的过程当中，知量和障难的认知是非常重要，这个次法的部分是需要大家都要理解而且去收集的，而且去排除的。所以说我们求生净土，不管是极乐净土或诸佛净土，一样的道理，你对于资粮的部分，对于障难的部分都要非常注意。所以我们上品众生的人，他的资粮是什么？就是这个部分，就是要善解意趣，于第一地心不动不惊动身心因果，而且他没有诽谤大圣的这个障难。还要哪一个条件呢？还要再加一个条件，他还要把这些资粮的收集还有障难的排除，这些的功德不管是在理行上事行上的这些三福敬业啊，或者建立定慧的知见啊，建立第一地的种种的善根的福德，要把这些的福德再加上这个品位所需要的资粮和障难的排除，以这些种种的善根来回向发愿求生净土，这个功德也需要有。所以说回向发愿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说，哎呀，我回向发愿那个法界有情，哎，法界有情什么嘞？所以我们回向发愿这个部分在经典告诉我们，我们就要了解它背后的道理。背后道理说什么？我们发愿回向是要具体，就是说求生极乐国土的上品众生，或者不管从上品上生乃至到下品下生的人，如果你有信愿行的部分，那你在回向发愿的时候，你就需要具体的而且明确的回向发愿，发愿求生净土，要在这里来成就信愿行的这些资粮，要有这些稍。所以说我们经典来讲，不得有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所以这个就是说往生上品众生所需要的这个条件。我们再看看后面的经典来怎么说。经典说，此行者命欲终时，阿弥陀佛与观世音及大势至无量大众眷属围绕，持紫金台至行者前，赞言：法子，如行大圣解第一义，是故我今来迎接汝，与千化佛一时受手。行者自见坐紫金台，合掌插手，赞叹诸佛：如一念请，即生彼国七宝池中。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几个要点来。第一个要点说， 我们发觉这段经文在说明说，西方三圣他亲自来接引，所以上品中生的菩萨也是西方三圣亲自接引，就是阿弥陀佛与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亲自来接引，来接引，而且还有无量的大众眷属来围绕在行者前来护持摄受。那而且这时候是持紫金台来到来接引这个菩萨，那这就跟上品众生是不一，上品上生是不一样。上品上生是坐金刚台来去往生到极乐世界，可是上品众生的菩萨他是坐紫金台，就比金刚台差一点。我们后面的经文会讲到，因为金刚台它没有花，没有合起来，可是紫金台它花合起来，到极乐世界要经过一宿，我们后面经文会讲到。而且诸佛菩萨与诸众眷属来围绕护持行者，使得冤亲债主不能干扰这个行者的往生。透过弥陀世尊及两大菩萨、诸佛菩萨的加持的愿力加持，并且而且这些佛菩萨还赞叹行者哦，赞叹。我们来看一下赞叹行者的重点是什么啊？赞叹行者，哎呀，你这个菩萨，你是行大圣的菩萨行，因为行菩萨行，所以说你是大圣的种性。从这一点的事项来看，我们就知道种性的建立是非常重要，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舍受前就要有培养大圣法的这个菩萨的种性，而且他还需要什么？需要深解第一义的旨趣之见，而没有错灭错谬，没有颠倒的去错解第一义的之见，并且他要具足的多闻熏习这些之见的功德，要有这些之见的功德。所以说我们从这个部分就知道说，如果一个念佛人他因为恶知识的邪教导变成六识论的断灭论，说哎呀，一切法什么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一切法空啦，就是缘起性空啦，只有六识没有八识，这些落入断灭论的，如果我们随顺于这些恶知识的说法而去跟随他来诽谤大圣，跟随他来不信受化，就算你没有诽谤大圣，可是你在心中有起了疑惑，不信受大圣法的知见，那你要求生上品众生就很困难了。所以在舍受前寻求善知识来熏习大圣法要的第一义自见，能够培养自己大圣菩萨行的菩萨种性，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所以说从这段经文我们就知道这个道理。再来我们来看，从这一段经文有第三个要点是什么呢？第三个要点是说，这时候你看佛菩萨们、啊、阿弥陀佛、西方三圣来赞叹行者，同时呢，这个行者他也一样听佛的赞叹以后，他要合掌插手来赞叹诸佛，不是只有赞叹阿弥陀佛，赞叹诸佛。然后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就是说我们平常要有养成赞叹诸佛的习惯，这是见佛前所应该要有的威仪礼节。就是说不管我们留在娑婆世界，未来要亲执弥勒尊佛，或者未来我们往生到其他诸佛净土，或者我们到兜率陀天或净业当来下生弥勒尊佛，都要注意这个威仪的礼节。见到佛礼佛的时候就要赞叹诸佛，那赞佛有很多啊，譬如我们常有的赞佛记，譬如说啊，我们赞叹阿弥陀佛是说啊，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毫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先令登彼岸。啊，这是赞阿弥陀佛的。或者我们可以自己把阿弥陀佛的功德大愿来自己写一首记来赞叹阿弥陀佛啊。譬如我们来赞叹阿弥陀佛，说阿弥陀佛大愿王，慈悲愿力恩难量，眉间白毫光色重，四十八愿度群蒙，三根普毕诸佛赞， 广设有情极乐国，八德池中九品僧，阿惟越至安乐行，一切众生善根具，信愿行中决定成，吾今蒙佛亲接引，随佛修学早成佛。哦，这也是赞叹阿弥陀佛自己写的寄送来赞叹阿弥陀佛。所以说这个平常赞叹诸佛菩萨的这个习惯是要养成的，也就是说在舍受前要养成这个习惯，不然的话也可以赞叹佛说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所以说赞佛的这个习惯要养成。那好，再来我们来看说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也是他一念请就达到了到极乐世界，这是透过阿弥陀佛佛力的加持能够快速的到达极乐。所以说这个部分就需要说我们在我们自力的部分需要培养自力的功夫，还有培养资粮，还有排除障难，再加上阿弥陀佛大愿，大愿可以很快的达到极乐世界七宝池中安住。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要了解自力和他力的这个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再来我们来看后面经文怎么说。后面经文是说，此紫金台如大宝花，金属即开，行者身作紫摩金色，足下亦有七宝莲花，佛及菩萨俱放光明，照行者身，目即开明，因前述习普闻众生，纯说甚深第一地，即下金台礼佛合掌，赞叹世尊。好，我们看到这一段的佛的开示，就是说这个紫金台是非常非常的大，它到了极乐世界以后要经过一个晚上才这个紫金台的这个花才会开，也就是说到了极乐世界的时候这个花是闭合的，这是与上品上身的菩萨不一样。虽然都是上品身，我们看到一个上品上身一个上品中身，可是上品上身的菩萨他到了极乐世界是花是开的，所以当下见佛悟无生，闻佛说法就悟无生法忍。可是上品中身的菩萨却不一样，虽然差了一个位阶而已，都是上品身，功德就差很多了。就是说他要经过一个晚上，而且这个晚上是极乐世界的一个晚上，极乐世界一个晚上相当于我们娑婆世界半个大劫，所以功德差异是很大。所以大心的菩萨还是要努力的求生极乐净土的上品上身。那花开见佛以后呢，上品众生的菩萨花开见佛以后，他是还是没有办法能够亲见佛的，而且要必须什么，要必须由佛菩萨放光明来加持，让这个行者才能够开眼见到紫金台外面的极乐世界的景象，并且能够见到佛菩萨。这时候他还是一样，还是要养成习惯，看到佛菩萨以后，因为花开见佛以后他就受持读诵大乘方等经典的，知道有这个知见，他见佛以后他就要赞叹佛，要插手合掌来赞叹诸佛。所以说我们平常在往生诸佛之菩萨之前，大家虽然发愿要求生极乐净土，可是在平常要受持读诵大乘方等经典里面，我们看经典诸菩萨或者弟子们在见佛问法或者听佛说法的时候，都要胡跪合掌礼佛，然后赞叹诸佛。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所以上品众生的菩萨也在这个部分就需要有建立这个知见。那今天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上品众生还没有介绍完，我们预计在下一节课会把后面的部分再继续的介绍，所以大家就了解这个道理。好，今天谢谢大家的观赏，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远或去到第一集，正觉电子报编辑组编辑，取自正觉电子报般若信箱，分类为篇，整理成书。书中对学人所提出的法义、行门、戒律、净土、因果等等诸疑难，皆予以适切的释疑。